是跟北堂的弟兄姐妹问安，也要跟大家说新年好，新年快乐。很感恩，在今天，不是只有我在这边哈，来跟大家一起看，怎么样教养儿女走主的道。我也邀请我们教会长老之一哈，就是朝夕长老跟我一起来哈，等于是说我们一个团队合作哈。那我呢就会跟他分配哈，那我讲一点，那他也讲一些。那我在这边就是让福牧师哈，就是说把这样的一个题目哈，就是说在今天是要讲这个题目，教养儿女走主的道。我不知道说当你一看到这个题目你想到什么哈。那我想我们讲每一个题目都有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 context， 就是有它的一个上下文。我们肯定是要从信仰的角度来谈教养儿女走主的道嘛，这是我们一定会谈的。但是我另外想要讲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是一群在美国的华人的第一代，那我们是第一代的父母，我们的孩子是第二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无论你看过一些文章，或者你听过一些什么样的讲论，甚至从你的孩子，就已经当然是相对比较大一点的哈，告诉你说亚裔的父母或者是中国的父母当然是一样哈，在北美这个环境是怎么样的一个父母呢？就是说从他们的眼中，从孩子的眼中哈，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在谈这个题目很需要知道的。无论你的孩子现在是多小或者多大哈，或者已经长大，已经像我有三个孩子，我老大已经工作一年多了，那无论是在哪一个阶段，我觉得我们都有一些真理可以学哈。好，有没有听说过的？听说对做亚裔的父母哈，孩子们对亚裔的父母，特别是中国人的父母哈的评价是什么？或者是说，从孩子的眼中看我们，我也是哈，第一代的父母亲是怎么看我们的呢？会给我们什么评价？会给我们什么评语呢？大家知道吗？Tiger Mom 啊，除了这个 Tiger Mom 之外哈，虎妈哈，还有什么啊？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样的评语？大家知道吗？啊 ，Eagle Dad 哈，哦，鹰爸爸哈，鹰爸哈，虎妈哈，哇哈哈，这个很形象哈。还有什么呢？啊，大家还听见什么？对我们的评语评价？OK， 好，那我想大家也许听过哈，就说像我们蛮重视儿女的教育嘛，所以我们看在这边的评语哈，就是 A 啊 B 啊 C 哈，那么我听过哈，我想你可能也听过哈，就是对我们中国人的父母亲哈，看见孩子得 A 是应该的哈，是 acceptable 啊，就是仅仅是可以接受而已。 B 是什么？就是 bad 哈，不能够有 B 啊。C 的话是什么呢？ Catastrophe 哈， C 哈， Catastrophe。 D 的话就是一个 disaster 嘛哈，就是一个大的灾难了哈。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评语你听见了呢？父母亲会怎么样？就是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就是看孩子你表现好，你学习好，好像我就喜欢你，爱你。你要是表现不好，好像孩子接受到的信息就是不喜欢，不被接纳。那还有呢，就是说也有一个就是孩子们就觉得说我们对就父母亲哈，对他们好像都很不放心了哈，处处都要叮咛，处处都要管着哈。那我觉得说无论你本人是不是这样的父母亲哈，这个是有相当代表性的对于亚裔的父母，特别是对中国华人的父母第一代的评价。如果你不是哈，或者你是我接下来要讲的哈，这些哈，那就感谢神哈。但如果你说我就是哈，还是有盼望嘛哈， 因为我们说我们现在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就要来看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我们怎么样教养儿女走主的道。那其实要从我们自己开始，这个听起来好像也是老生常谈，但是呢在我们那边三月一号下个主日下午我们有一个给像是亲子关系的讲座哈，那个讲员就事先把他当天要讲的大纲发给我们，那我就瞄了一眼，在他讲，他讲到最后一句话哈，他就说父母亲的自我成长是给孩子们最大的礼物。那当然他是从信仰的角度去讲啊，不是说我们自己自我成长像什么样，而是说从信仰的角度我们能够越来越依靠神，而且我们真的从孩子的眼中我们是一个愿意哈，我们做的到什么程度再说哈，但是我们真的是从心里面我们愿意来遵从上帝的道，而且我们也尽量的让孩子看见说我们真的是身体力行，那因此我们就自我成长了。或者你换个角度来讲说我们会越来越像耶稣了哈。但是不论我们怎么讲，我觉得这个讲员很有意思，他说我们可以帮助孩子或者让孩子哈得到的一个最大的礼物从我们父母这边是我们的自我成长。那这个是跟我要讲诗篇的139篇大卫的祷告是很有关系的哈。那么朝夕章的话等下讲的是从箴言的那个角度哈，22章第6节。那我想要就跟大家来谈非常重要的这个自我成长哈，要从哪边开始。其实圣经很看重一个字，就是心啊 ,heart。那刚刚我们已经读了这个139篇的23节跟24节。大卫在那边在139篇写到最后，他就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中文翻成心思其实是 heart。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那个是 thoughts 啊，但是那个意念呢，如果你看一些英文的译本，它会写一个 anxious 的 thoughts， 这很有意思哈。那 anxious 可以讲说是你由衷的一个想法，或者就是让你有点忧虑的想法啊，都可以。然后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恶行这个字也是很有意思的哈，它可以翻译成是一个好像是拜偶像的这样的一个敬拜的动作，所以这个当然是惹神震怒的恶行嘛哈。另外一个呢是说他是被强迫去做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说我们有点陷在罪恶的困境当中的这样的一幅图像。但是不管怎么说哈，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说这个恶行呢肯定是你去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或者我们说如果还说，因为我们今天是讲教养儿女嘛哈，那如果说还不到那么可怕的程度，我们说恶行起码就是你不是照着上帝的方法去做事情，你就是照着你自己的想法人的方法去做事情。但是大卫他祷告，当他说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他的言下之意是说主啊如果有请你把它除掉，我不要这些恶行，而且这些恶行还只是在我里面哈，慢慢就要去长出来哈，要变成我的行动，在那个还没发生之前把它除掉，只有这样子才可以说求神引导我走上永生的道路啊！你看见大卫的这个祷告是很棒的哈，他先求神鉴察他的心，试炼他知道他的意念，求神除掉他里面的恶行，根本就不要发展出来，然后所以他可以怎么样走上永生的道路啊？这是信仰啊，这个是我们的自我成长啊，这是我们更像耶稣的方法哈。那我们就回到心，心在圣经里面是神非常看重的，但是心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呢？就是我们说自我成长从哪里开始，我们说如果要从心哈，心的话我就引用旧约跟新约各有一段经文。在旧约的话呢，同样也是在箴言的第4章哈，在箴言那边第4章是说23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心。新约 在路加福音的第六章45节，这是主耶稣说的话。善人啊，就是好人了哈，善人从他心里面所存的善啊 goodness 啊，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面所存的那个恶就发出恶来，因为人心里面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看见了吗？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一个人的哪里发出来的呢？心。因为一个人哪里呢？心里，他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在圣经里面哈，心这个字的用法就不只是什么，就不只是只是我们讲的心情或者你的一个心思而已，也甚至不是只是一个心思心情的总和，也就是说你的感受，心情嘛就是你的感受，心思就是你的想法，还不是只是你的感受跟想法的总和而已。心在圣经里面的这个用法是说在那个背后有一个更核心的东西叫做心，我能够想到的就是叫做人格核心哈。如果要这样去翻的话哈，从这个人格核心像是一个发源地，从这边产生出来什么呢？你的思想，你的感受，甚至你的选择，是从一个叫心的这个东西发出来。所以从圣经对这个心的这一个了解，一切的东西最后都要回归到什么？心这边。这也是神要从这边帮助我们成长起。所以从这里我们就说大卫做的这个祷告实在是太棒了。诗篇的139篇一开始大卫就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所以诗篇139篇一直就在讲神是认识大卫的，而且这个神认识大卫，神的这个无所不知哈，不是只是说神什么东西都知道，他想要知道的没有什么不知道的，没有一个可以逃过他的这个眼目哈，他可以就是说躲避他的，不是只是描述神很厉害。139篇你会看见说大卫是在描述什么？神跟大卫的关系，一直在那边提到你跟我，你跟我，神就是你哈，我就是大卫，一直在讲到说神啊，你这样的知识，你这样鉴察我，知道我，是一个非常亲密的认识哈，这是大卫跟神的关系。那我为什么要讲这呢？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哈，让我们来看23节24节的祷告。所以我就说哈，父母的自我成长，如果从教养儿女走主的道，是一个最好的最大的给儿女的礼物。那我们的自我成长要怎么做？那我就会说诗篇的139篇23节24节，大卫的祷告就教我们怎么做。从哪里呢？从心开始，心这个 heart。 大卫的祷告第一，他求神鉴察，知道他的心。鉴察这个字哈 search， 如果你看英文那个翻译哈，是 search。鉴察不是那种好像只是看看大家哈，这样走马看花，不是。鉴察是什么哈？我有点第一手的经验。我在以前读神学院的那个 老师们哈上课的，我们同学之间彼此就是私下就会讲哈，在所有的这个老师哈，就我所读那个神学院里面有两个老师，当你看到他的时候，他在台上讲课，或者说你私下看到他的时候，你只要看见他的眼睛哈，他的那个眼睛是会发光的哈，真的是这样子哈，你会有这种感觉哈。然后特别是当你近距离哈，你跟他比如说约谈啊什么，他跟你讲话，其实他是很柔和的啦，但是呢你看见他的眼神哈，不是只是说炯炯有神而已哈，你会感觉到说他的目光一看见你就会把你给看透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 有这种经验哈，好像有好像没有，我也不知道我有遇到了这两个，这两个都是聪明绝顶的人哈，一个就是 D.A. Carson 哈，一个就是 Wayne Gooden， 一个教新约的，一个教系统神学的。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上帝的这个鉴察哈，会比我那两个教授 看我哈，那个鉴察是很不好受的一个感觉啊，是不知道强多千万倍，就一看就看透你的。那为什么大卫要做这个祷告啊？神不是已经都鉴察他知道他吗？但是大卫为什么做这个祷告，是因为他知道那个心啊，那个心啊，好像耶利米书所说的，人心比万物都怎么样，诡诈，谁能够识透呢？有的时候大卫连自己都摸不清楚他的心，所以大卫他就够聪明，他就知道说一定要从这边开始求神怎么样，用你那个很厉害的目光哈来看我哈。但是大卫这样祷告其实很勇敢，因为 大卫一旦这样跟神祷告，神就给他一看哈，结果大卫也会看见他自己的心有 多么糟糕，但大卫还是愿意，是因为什么？因为关系嘛，因为他信得过神来这样的光照他的时候，目的是要帮助他怎么样成长。因为你的心要是你不打开来看看清楚，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从哪边开始成长。但是当我们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信得过神，神要帮助我，虽然不好受，这样看不好受，而且特别打开来看了之后那么黑暗也不好受，但是只有曝光了你才知道说，哦，原来我这个地方要成长，哎，这是第一步哈，你不从这边心开始没用的。好了，但大卫的祷告没有停在这边，他说接下来要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为什么要说试炼呢？因为最简单，我的这一些想法哈，特别是如果你看见英文圣经的翻译那个 anxious， 把它加上去， anxious 就是说有一点心不定了哈，是只有借着环境的考验才会显出来的耶。我就说的很直截了当哈，跟这个教养儿女走主的道直接有关哈。我听过一个说法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儿女需要我们做父母亲的什么呢？就是对他们的关心啊，是不带着焦虑的关心。说的更简单一点，就是不要说又关心然后又怎么样，又不很不放心。有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哈，好。可是你知道这个对父母亲很困难呢，特别对中国人的父母亲是极其困难的呀。所以只好怎么样呢？透过环境的什么试炼，大卫就敢这样祷告，求神你怎么样试炼我，就是说透过外在的环境的人事物来试炼你，你才能够知道说，哦，原来我的这一个意念哈，是非常不安的，不放心的，带着忧虑的。我不是提到说我有三个孩子吗？我老大快要24岁，老二已经20岁，老三也快要16岁。当你听见16、20跟24，当然如果你的孩子还没有这么大，你可能没感觉，但你一听到这个你就说，哇，这些孩子到了，特别是我们说青少年哈，或者到了相对 young adult 哈，比较年轻人哈，都会给父母亲一定程度的挑战哦。如果你没有，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应该说恭喜你呢，还是不要恭喜你哈。因为我发现我的三个孩子都在挑战，我是用好的角度去看的，不舒服哈。试炼，在人在试炼的情况之下，没有一个舒服的。但是只有孩子跟我们父母亲对上了之后，他们挑战我们的一些想法，甚至直接了当、很直白的告诉我他们对我的观点。就像我刚刚前面不是请大家讲一讲说你有没有听过哈那个评语哈，你试试看，等你孩子是直接看着你跟你去讲评语，跟你只是看一个报章然后说，哦，原来是这样看我们的，哎，是很不同的感觉哦。我再说哈，如果你没有经验，我也不知道说应该是恭喜你还是不恭喜你哈， 因为只有这样子你被冲击到之后，你才会说，哇，原来我在孩子的心目中是这样的一个评价。你就开始去想你的那个父母，你的父母这个知道。但是你说圣牧师，你讲的不带着忧虑的关心听起来很好，但我就是会不放心啊。那我就会说，只有当你学会像大卫这样祷告，就把你的不放心，把你对孩子的你以为的关心但是其实是不放心的关心，你把那个不放心忧虑的那部分带到神的面前，真的带到神面前交给神。不然你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吗？孩子很敏锐的，他从你的不放心的关心，他只会接受到什么讯息啊？是关心吗？ No， 他只会从你那边得到什么？你的什么？你的忧虑跟你对他的不放心。可是他很敏锐，他知道你不放心他。什么叫做不放心啊？就是不信任。什么叫做不信任啊？就是怎么样？不接纳他。当你的孩子肯直接的讲到这么直白，我就恭喜你。但你说圣牧师，那我没有哈，我跟孩子关系就是很好，那我也说恭喜你，因为你本来就已经是这样的嘛。好，但是我猜哈，我自己是中国第一代的做父母的，我看看其他做父母的，好像十之八九哈，都是像我讲的这样，我们都是对儿女怎么样不放心的关心，结果儿女只收到什么？不信任、不接纳，他们收不到关心。除非我们把我们的不放心交给谁啊？像大卫一样，交给什么？神，留在那边，交给神去处理。处理好了之后，只剩下什么呢？哎，真的就是对儿女的关心，就是不带着焦虑的关心，不就是很放心的关心啦。那他们收到的是什么呢？哎，就是你关心他。那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就怎么样？哎，就顺了，就理顺了。接下来我就快快讲，为什么大卫还要继续祷告？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呢？因为当我如果不把这些东西交给神，我就会开始用什么？我人想出来的方法去教养儿女，那只会撞墙，这个我敢担保。但是一旦我们学会把这些忧虑交给神，当然我们接下来哈，赵西长会分享一些他自己走过的路，我们用这些好的方法，是按照圣经上帝的原则的方法，接下来他会就分享了，就不是照我心中的恶行哦。不仅我们先跟儿女的关系顺了，而且在实际的教养上面，我们是按照神的方法，不是你的方法，那个叫恶行啊。那真的我们就走上永生的道路啊。这个永生的道路起码有一个角度，就是你跟你孩子之间你们的关系啊会越来越好。我们把时间交给赵西。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来到北堂呢，但是第一次是站在这个地方讲话，有很多熟悉的老朋友，弟兄姐妹，但也有很多我叫不出名字第一次看到的，我稍微做点自我介绍，我是2000年来到母堂参加牧道有班的学习，那时候志宏在我们牧文团契带领，然后信主，然后。和弟兄姐妹一起学习，那个时候我来教会的时候，2000年的时候，我女儿5岁，我儿子3岁，那现在的话就知道了，他们一个在读大学，一个在读高中4年级，就是 senior。 那我今天来这边不是说给大家一个说教，是有牧师说让我来分享一下，因为是2个星期前吧，在我们教会也我有一次讲到正道，讲到教养儿女有一些我的分享，所以牧师说可以跟北堂的弟兄姐妹 有一个交流。那其中不是说我孩子教的怎么好，因为大家也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也看到我们两个孩子的成长。那更多的是我在这边和大家分享我们的一些经验，一些甚至失败的一些教训。也是就像刚才圣牧师讲到的，我们也是第一代的中国人在这边生活，而且事实上在我们家里面，我们也是，我和我太太也是第一代的基督徒。那怎么样用一个神的教导的方式来很好的教导我们的下一代，不单单是在学识上，好像在做人方面，更多的是我们的体会在他们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怎么样来带领他们。那这里呢，我是讲四点，但这四点稍微有些侧重，只是这不是很系统性的，这是都是一些比较零碎的一些感受，那和大家分享。第一个呢，我们讲到是要明确界限，奖罚分明。那明确界限，奖罚分明，我们事实上在很多属世的教养孩子的那个书籍上，或者说都会看到。那我现在在想，哎，为什么我们要在教会里面也讲这个？那我发现其中事实上有一点是，在我们在孩童面前，在我们的儿女面前，有点神在我们面前这个味道。在我认识神之前，事实上都是在靠自己的方式在教养孩子，对神也不认识。认识神，事实上后来我发现，我因为有我的儿女，所以才会体会到神对我们的一个这个心情。那我们对孩子也差不多，孩子看我们也有点像我们看我们的天父。那你讲到明确界限，奖罚分明，事实上是要让孩子明白我们父母是信实的，讲话是算数的。事实上从这个过程当中也能够继续来认识到我们天父也是信实的，是可以信靠的。那这个是比较，事实上是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都会遇见。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给的规矩多一些，小孩子大了之后规矩会少一些，但是呢这个规矩呢有时候经常会被我们的孩子所不遵守，或者说有时候我们也会执行的时候比较困难。所以呢一个蛮大的一个 challenge 或挑战，就是在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就让孩子明白我们父母说话是算数的，尤其是在处罚的时候，你只要事先讲明了，你在处罚的时候一定要处罚到点子上，那他明白爸爸妈妈说话是算数的，是真的。尤其是做妈妈的会比较心软一些，到时候可能就但是呢我们注意也要做的不要过头。我不知道在这边的弟兄姐妹，你们的孩子的这个年龄层次是怎么样。我想可能还很有不少，看从年龄上来讲，有不少的父母他们，你们的孩子可能还比较小一些，三五岁都会有。那当然我也知道有些孩子也是已经是青少年或者甚至已经成年。那我再跟大家讲一点，就是说讲到奖励的地方，比较我们有时候中国人有时候会从比较方便的角度来讲，会用从经济方面或者说物质上的奖励，这会比较方便一些，给一些经济上的奖励。但我们的感觉事实上，奖励从精神上奖励，或者说我们大陆上从精神上奖励，或者说比较会好一些，因为我们鼓励的是孩子努力的。付出的努力，而不是他达到的一个怎么好的一个成绩或者达到一个目的。那比较好的一个比喻就是说，或者说一个说明就是说，哎，如果孩子你以前一直拿 A 的，哎，拿 A 是正常的，这很正常。哎，万一发现哎，怎么这次期中考试变成 B 了，那你会有担心，为什么问题会变成 B？ 然后你会我们中国做父母绝对会帮助孩子分析，哎，你怎么会得 B？ 那有可能哎，作业没好好交。或者说有什么特殊的原因，那你会帮助孩子找到原因之后鼓励他，哎，你说你再拿到 A 的话爸爸会有奖励。那孩子听了可能小的时候的确会是会去努力，当然你也会帮助他，哎，帮助他是 每一次作业都按时交，因为工作业不交就是做了，不交你也得不到分数。那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发现，哎，他的成绩回到 A 了，那很好，那你可以奖励他。但是如果他回到了 B+B+，你会不会奖励他？那就是 N 点了，看你是不是看到，是不是看到他的努力，或者他还是好像吊儿郎当，或者说，哎，他真的是尽了努力，但是有一些特殊的原因，的确是没有达到 A 还是 B 加，那就是看你的 N 点是不是愿意给他奖励，如果奖励多还是少，那这是一个关系了，这是一个关系，让孩子也能够得到我们做父母对他的鼓励。所以说我刚才就讲到啊，讲到一个奖励的时候不要经常是以物质的方式，有小孩子小的时候可以有一点比较多的是，你可以花一点时间说，哎，我平时爸爸比较忙，但是如果你什么事情做了好了，你表现好了，爸爸可以带你去玩。这小孩事实上在小孩子眼目当中，和父母一起能够玩的是件很娱乐的很愉快的事情，所以我们记得我们也会可以花一点时间和小孩子一块玩。那孩子如果大一点了，十几岁了，他可能不在乎要跟你玩了，那你可以奖励他，比如说给他多给他玩一个小时的game。他平时如果你可能是管得比较严的，一天只能玩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平时可能不能允许玩的，但你可以给他一些奖励、娱乐的时间，对他来讲这也是非常好的，比这个物质奖励可能会效果更好一些。那刚才讲到是明确界限，奖励分奖罚分明。第二点呢，事实上是一个叫漏斗型的管教和引导，事实上这在儿童管教的书籍上面也经常会提到。在孩子小的时候他还不太懂事，所以呢我们会管得比较多一些，教得比较多一些，孩子大了之后呢我们会放手的多一些，让孩子自己有一些自己处理事情的余地。那这里我想增加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讲到怎么用神的道来教导我们的孩子，那我们的感受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让孩子明白说怎么想，怎么去从神的眼光来帮助他做一些决定。不是说不是说世上的那些教导都是不好的，世上的教导也是很好的，但这里我是提醒大家，就是说，哎，在教会里面的话，哎，让孩子看到神在他们生活当中是有影响的，事实上是帮助他们可以做一些正确的选择。那这一点事实上对我们大家，尤其是孩子大的家庭来讲，一定回过头去看，一定会有一些后悔的地方。我们小时候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没有完全把他们教好，所以一些坏的习惯会带到青少年，甚至带到成年的孩子。如果小的时候我们明白，小的时候教好的话，他会养成一些好的习惯，长大的过程当中他又会做一些比较好的选择。那像我女儿现在已经读大学了，虽然在Ann Arbor 我开一个小时的车子也能见到她，但她平时的日常生活我都不知道她到底在和谁在一起。他晚上每天睡得很晚，我现在也管不了了，以前在家里面都说，哎，早点睡觉，现在他搞到深夜一二点钟，我也不可能每天去盯着他。所以在这个时候就真的是靠神的恩典，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能够让我们的孩子明白神，我们父母关心他，但是他更需要的是得到从神这边来的智慧，来帮助他们做一些好的选择。好，这两点比较快的过去。那第三点我是讲的是分享的是神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天赋。那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孩子的确是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学琴、画画、学画画、游泳，这是很多的一些课外我们给孩子带的帮助他们让他们去学习。但我想分享的就是说，神给我们孩子这些天赋，包括是让我们也有天赋或者说恩赐，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只是为了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社会上有一技之长，将来可以有一个找到一个好好的工作，或者说能够有一个好的生活吗？ 那我现在在问大家一个问题，谁家里面有钢琴的群举手？啊，基本上大概60%-70%的家庭，那可能有些孩子还比较小，或者孩子已经大了走了。那我再问大家一下，有多少家庭是准备有钢琴的家庭，有准备培养你的儿女成为将来成为钢琴家的，请举手。和我们母堂也一样，我们母堂人还多一些，但是没有人在第二个问题的时候举手。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说我们培养我们孩子做钢琴家，但是给他们弹弹琴，增加一些他们的修养。我们大陆上用修养这个词。我们家里也有钢琴，我女儿小的时候从5-6岁开始也开始学琴，学了蛮长时间，学到中学。刚开始弹的时候还是蛮有兴趣的嘛，你可能学比较简单的曲子，过了2-3个星期就会弹一个新的曲子了。再大一点的话，可能过几个月会弹一个比较好的曲子，还能参加一些比赛，拿一些奖。真正你弹到后面的话，可能一年弹不上几个曲子了。弹到后面，我们耳朵里面都听出老茧出来了，一个曲子要弹很长时间。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孩子都喜欢，会不会 enjoy 这样的练习。我女儿跟我们谈，提了3次要 quit。到第3次我们才同意，那已经很晚了，到中学的时候。所以他现在回过头来经常会讲，他有一个 childhood scar， 就是幼儿时的一个心灵创伤。每次因为我们大概也因为和我们选的这个老师也有关系，因为中国人的老师那大家也知道教学方式和态度。那我儿子刚开始也是让他去学了琴，他没学几个星期，他就没兴趣了，或者说他就知难而退。他跟我们说他要去改学小提琴。那我们说好，那既然是要你自己想要改学小提琴，那我们帮你找个小提琴老师学小提琴，哎，不错，还算好。那可能也是因为这个老师比较善于教导，孩子也是愿意学下去。那感谢神的地方就是说，他到后面我们当然他学小提琴也是我们要帮助他，哎，你应该提醒他学做作业啊，就是要练家里练习。但总的来讲，我们好像让孩子自己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愿意做的事情，不一定是喜欢，可能愿意做的事情会好一些。他到高中的时候就主动要求说，哎，他要学吉他。那我们说好，你自己愿意学吉他，那我们又帮他找了一个吉他老师。等到他因为是在高中的时候嘛，所以等到他学吉他的时候，他平时每天要练习，每天的练习就再也不需要我去提醒他，这是他喜欢要做的事情。那更可喜的后面是看到他因为能够学习弹吉他，就在教会他们的 Oasis 的 Worship Team 里面可以去服侍神，服侍大家。这是我就想跟大家讲，就是说神给我们这些天赋这些恩赐，不单单是让我们自己可以从中得益得利得益，更是可以让我们要用这个恩赐或者说天赋来服侍神，来服侍人。我想这是他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目的。所以让我们在帮助我们孩子培养他们的这些能力，挖掘开发这些潜能的时候，记着不要让孩子有这个功利心，说哎，我因为有了这个技能，将来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人群当中比别人多一项，或者说也具有这个能力，只是为了将来自己的福祉。更多的是让他明白说，哎，这些能力能够拿出来帮助别人，能够为神所用。好，最后一点是讲到的，看一下时间，最后一点是讲到我们中国人是比较关心学我们孩子的学业，他们的成长。那这里要给大家提醒一点，因为是教养我们的儿女走主的道，那就是我们做父母的要关心我们的孩子他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 可能在孩子三五岁七八岁的时候还很难讲这个叫属灵生命，但的确就像刚才圣牧师讲到的，我们做父母的是孩子的最好的榜样，我们要求孩子去做的，我们做父母的先要去做。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一句话叫言教不如身教，那教导我们孩子走神的道，走主的道，那前提是我们也要先来学习神的话语，来走主的道。不然的话，在孩子面前，我们就是言行不一的人。我们希望把我们得到的这个耶稣这个真理这个福分传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这个信仰的传承的确是需要我们的教导，但是更需要我们的实践，去用我们的行动去教导。那大家现在都知道这个社会上对孩子好像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 peer pressure， 就是他们同伴的影响。那我们中国人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万一你交的一个朋友没有交好朋友，那可能就容易学坏。但是在真正他们做社会教育儿童教育的研究做科研，在美国发现事实上对孩子影响最大的还是我们父母。所以不要放弃说哎，这孩子学不好了，事实上是我们没有教导好，这还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对孩子的影响还是最大的，所以不要放弃。那怎样才能带领孩子在属灵生命上有很好的成长呢？那就像刚才圣牧师也是讲到，我们要和孩子们一起成长。我们做基督徒，尤其像我做基督徒也就这么十来年的时间，以前也是按照社会上的学习，但是在孩子面前我们应该放下自己做父母的有一个好像脸面，要和孩子一起成长，尤其在属灵方面，我们事实上我们就自己看自己到底做得怎么样。那你要孩子做的，我们自己就要先做。那最最基本的，做一个基督徒，那你就是你的灵修生活，每天的读经祷告。你说我做不了每天，那你每个星期都得做吧，你不是说星期天来这边教会做一个周末基督徒，那我们平时的话还是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你要在孩子面前读经，可以带着孩子一起读经祷告，不是说做样子给他看。那我儿子女儿的时候，小的时候在读小学的时候，那么他们能认字了，我们就给他们一人买了一本圣经，那当然是给我女儿先买的，后来我儿子大了也给我儿子买一本。那我们说，我就带领他们说，我们来一起来读经。那我不可能每天跟你们一起读，那你们平时每天读那么三章四章，那基本上一年可以把圣经读完一遍。到周末星期天晚上睡觉之前，那我们就我和两个孩子在卧室，我们三个人坐在床上，我们说我们一起来读。读完之后，那我就会问问我们的孩子，哎，你这个一个星期读下来，你有什么看到？上帝有没有向你说话？你有没有明白什么问题？明白什么事情？是道理？当然也很多问题会有。小孩子读圣经肯定是可能自认识嘛，对，我们大人也同样的问题。圣经里面有什么问题，那我就帮他们解答，然后我们再做一些祷告。这是一个带领孩子一个方式，这是我们在做我做的一个方式。那等他们孩子大了之后，那带领他们在教会里面做一些服事的事情，要让他们明白我们来教会不是来消费来的，不是只是来享受来的，我们还要服侍我们周围的人，带领孩子做一些可以做的事情。那我们那时候在牧恩团契的话，小孩子很多，那我想这边事实上北堂现在这边孩子也很多，星期五晚上他们愿意来是因为他们有伙伴， 那我们从儿童主日学的角度，那这是从教会的层面怎么样来帮助他们，让他们也有一些服侍的机会。可能小孩子小还不容易，大一些，那像在 Oasis， 我们母堂的 Oasis 青少年，他们就会每一个季度会去 Hamtramck 有一些社会性的服务，那边主要还是有个教会可以让他们去做一些社会公益公事情，比如说清理街道，去刷一些油漆，他们那个教会里面还有一些装修的漆油漆的一些事情，整理的事情，甚至他们还有一些帮助他们 Hamtramck 有一些贫困的家庭，他们有些需要一些帮助。他们去年我记得我儿子他们去参加的时候，有一个家庭需要做一些 renovation， 但市场上是很 renovation， 事实上是因为很贫穷，所以有些基本的家庭的一些设施，比如说要换个马桶或者怎么样，要换个地毯，地毯下面都已经很脏，味道很有味道。那些社会公益的活动，那我们就会安排，不单单安排学生会去，事实上家长也会去参加。事实上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有一次，很多家长都会去参加。如果你们在座的是有 Oasis 的去的那个家庭的话，你也会收到那些 email 告诉我们说父母亲可以去参加。所以让孩子就是说看到我们和他们一起在做，这是最好的一个机会，让孩子看到我们也在做一些服事。事实上的确是，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就是敬拜，就是平时带领主日学有很多的服事，但有时候我们孩子看不到，有孩子以为这是正常的事情，但他们没有体会到事实上我们在服事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那还有一点，最后一点，就讲到这个关心孩子的这个灵命的成长，刚才讲到要言行一致。那小孩子最反感的就是言行不一，我们教他们做的和我们自己做的，我们没有按照我们教的去做，英文叫做 hypocritical。 我想大多数有孩子的家庭是能够听到这个词 hypocritical， 就是像法利赛人这样讲一套做一套，心里面不完全按照神的教导去做。那事实上我们大陆来的弟兄姐妹都听透这句话，叫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事实上我要说我们的孩子眼睛也是雪亮的，刚才牧师也是讲到我们孩子对我们事实上是我们怎么说怎么做，儿女都看在眼里面。那我要讲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因为父母都不是完美的成熟的是成熟但不是完美的父母，所以难免会有事情会做错。在这种情况下，尤其和孩子的关系上面有事情做错的话，我们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而且要在孩子面前向孩子来道歉。我举一个例子，我儿子在高一的时候，他那时候喜欢打网球，在学校里面放了学之后，在学校打网球，晚上然后我再去吃饭前我再去接他。那一般我们在周末，比如说那天可能是星期六或者别的日子，我们说好是要6点钟吃饭的，那么我会5点钟去球场接学校去接他，回来之后他可以休息一下洗个澡，那我们6点钟可以开饭。没想到有一次我就是5点钟去接他的时候，我儿子跟我说，我们这边有一个小朋友，他好像没有父母来接他回去，我们是不是可以他送他，他住在 Madison Heights。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到那个时候已经五点过头了，如果我要把他送回去的话，一个来回至少半个小时，他再回去吃饭6点钟就肯定赶不上了，或者就会要晚一点。然后我就跟我儿子说，他怎么会从 Madison Heights 跑到 Troy 的学校球场来打球，他不是这边的学生嘛，对不对？那我说就跟儿子说，他也有他的父母啊，他的父母应该尽这个责任，应该把他按时把他接回去啊。我就开始用一些大人的方式跟他，好像说的很温柔，但是呢孩子一听就知道我在托辞吧，因为这对我来讲只是一个不方便，我们不能6点钟去准时吃饭了。那孩子也是犟不过我们，因为毕竟还大，我大人他还是小，他也没这个能力，他就非常不乐意的那就跟着我回家。那我说没关系，肯定他父母肯定应该会有安排的，那我就是把他搪塞过去，那孩子也就 跟着我回去了。那六点钟的确是休息好之后，六点钟我们开始吃饭，我们祷告完，我们拿起筷子，哎，吃饭的时候我儿子说他不饿，然后呢说完之后呢他就离开饭桌跑到地下室去了。那我说哎，怎么回事情，妈妈也想问，哎，你刚才去接他前面去打球他还是去，哎，是应该蛮高兴的，现在有什么事情，肯定你们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妈妈是心比较细，我就想哎，会不会刚才那件事情惹我儿子生气了，我哪里做错了没有。那我想这个时候的确是圣灵在提醒我，这个做父母的做父亲的，你平时教导孩子应该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应该去帮助别人，你在这个时候的确是别人需要的帮助的时候，哎，你就去托辞，因为你对自己来讲是不方便，就不愿做下去，不愿去帮助别人，把人家让在一边。圣灵提醒我，我就觉得我应该向儿子去道歉，我就走到楼下去，在地下室跟他问他是不是这个原因。那我想这我都不需要去问他，我就可以把这件事情讲给他听，就把我的想法讲给他听，然后我们再一起祷告，当然要求神的怜悯，向我儿子道歉，因为我这个爸爸就是这个 hypocritical 的人，言行不一嘛，做一套说一套做一套。那之后呢，儿子有点同意，儿子有点愿意说，哎，爸爸这一次还是比较诚恳的，他就跟着我一起回来上来吃饭了，他明白爸爸还是愿意认错的，的确是没有做好。好，到高四的时候，高中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他放学，那个时候他自己已经可以开车，他自己放学自己开车回来，在操场上，在这个停车场，不是操场，停车场，哎，有一个小朋友就问他，一个美国小朋友问他说，你是不是可以载我去 Kroger？他说我在那边打工，他在那个我们因为在那个在东面嘛，在 Essen High School， 离这个 Kroger 市场那就1 mile 1.5 mile 不到一些。那我儿子就这一次，我儿子没有打电话问我爸爸，我是不是可以带他去 Kroger， 他就自己带他去了。然后有几次，然后那个每星期大概有2到3次，有时候晚上结束之后下班，这个孩子下班8-9点钟下班，我儿子还会去把他送回家去。大概过了半年时间，我也不知道，因为等到他就是晚上出去，因为那个时候我就他说他要去同学这边有事情，朋友这边有事情，那个时候已经比较放心，我知道他不太会出岔跑到什么地方去，出去一会儿就会回来，所以他晚上送他回去我也不知道发生这些事情，等到大概过了好几个月之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我就发现神在他身上的作工，就是因为我的愿意放下自己做父母的这个身价，放下这个脸面，让他向他道歉，向神认罪，他就愿意说继续跟随主的带领，虽然我违反了我自己教导，他还是愿意去遵守用神的话语对他的教导，让他愿意去做，不是因为我不做他就不做。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真的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父母有很多学的地方。所以总的最后一点就是关心孩子这个灵命的成长啊，就是我们父母要和我们的孩子在一起成长。这是我的一些，或者说我和我太太在教养孩子的时候，一段我们学习，我们觉得自己要在不断的成长，孩子才会一起在成长。实际上是这也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完美的父母，我们也是在主的道上要不断的学习，求圣灵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毕竟是希望神带领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愿意我们放下我们自己所做父母的这个角色，做好这个父母的角色，毕竟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托付，让我们教养我们的孩子。 实际上对于那我刚才讲的是从我孩子还没有到完全离开家庭的时候，那我也知道有些家庭已经有孩子已经是成年，那我想继续还是虽然他们可能已经离开这个家庭在别的地方工作或者学习，那我想这是永远是一辈子的事情。那个的确是孩子大了之后我们很多是不能日常生活当中去关心他们，但我们还是可以在祷告当中求神来帮助他们。好，谢谢大家。
我想就在这个时刻哈，我就邀请大家，我们就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在这个祷告的时刻，我就特别邀请说，如果你的孩子还在身边，或者说他已经长大都工作甚至成家了，我们就在这个时刻，我们来学习先把你自己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无论孩子多大，是否还在身边，我们继续不断的成长，都是我们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我们就来祷告。恩主，我们为着你把孩子赐给我们做产业，是你的，其实是你给我们的礼物。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做父母亲的，真的是一个感觉到的一个重责大任。可是主，我们知道说，当我们愿意，无论像大卫，如果就用大卫做一个例子，来向你倾心吐意的祷告，真的是把我们做父母亲的欠缺，把我们的不足，甚至把我们很实际的对孩子的这一些担心挂心，但其实他们接受到的是不放心不信任。我们看见无论有一些我们过去的盲点也好，我们今天看见了，或者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软弱亏缺，但是我们说在你那里永远有盼望，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做父母的，我们把自己再一次的交在主的手中，再一次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继续不断的在主里面成长，而且也让我们看重信仰是要传承的。所以我们就在这边来祷告，就如大卫所祷告的，说神啊，求你来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而且不仅是从自身开始，引导我们的家，引导我们这个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我们都走上永生的道路。而且当我们真的是教养孩童，来让他们走主的道，我们就知道他们走上之后，他们可以到老也不偏离。不仅是他们走上，他们的下一代，我们就看见一代一代的信仰的传承。就归一切的荣耀给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